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身边呢有没有雕刻家呢？这个雕刻家呢很厉害哦，因为呢他是专门呢从事雕刻的艺术创作的专家。那在历史上啊，或者是现在当代啊，都有很多著名的雕刻家哦。他们的这些作品啊，其实都对艺术界产生很多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呢，好，这个大家都很知道的，就是米开朗基罗，那他的这个大卫像呢，就是最著名的一个雕塑的作品啊。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杰出的画家，所以呢像他也创造了西斯丁礼拜堂的这个天花板的壁画，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就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啊最著名的雕塑艺术家哦。
Thank you.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时间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继续分享的是地球大发现，我是知识家第二册的书的内容哦。那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就要分享就是大地的雕刻家。好，那其实我们每次看到一些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哇，上帝呢，你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来聊一下，为什么呢？大地它是呈现上帝的那种艺术特质啊，就是雕刻啊，像比如说你看到在很多河流啊，或者是海洋啊，好，你就会看到说，诶，像河流呢，它会有侵蚀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那就好像呢，这个河流雕刻家的这个鬼斧神工一样啊，就比如说呢，河流上游它的波度呢是比较陡的，那它的水流速度呢是很快的，那当这个湍急的河水呢向下奔流的时候，它冲击的力量啊就非常的大，就好像呢一个雕刻家呢拿起了雕刻刀，然后呢就这个一凿一凿的用力呢向这个河床打去啊，然后呢挖凿出来一颗颗呢巨大的这个石块啊，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呢？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搬运或者是堆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觉得说每一条河流它好像都展示了这个大地的雕刻的一个杰作的艺术走廊。好，不管是峡谷啊或者是曲流啊，哇，你都可以感受到它独特的美感跟形成的原因哦。好，那其实我们台湾的河流呢也有一些地形的特色，虽然台湾的土地呢面积非常的狭小，好像没有办法溢出什么大江大河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山脉还有平地的高低落差非常的悬殊，又加上呢河流的上游啊多半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岩层啊，所以呢岩石它很容易被河水呢侵蚀跟搬运，并且呢带往了中下游去堆积哦，所以河流虽然是短小湍急，可是还是可以造就出像峡谷、瀑布、曲流以及河街、三角洲这些呢多变河岸地形的样貌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先来分享啊，在这书中当中讲到的河中世界。那花儿姐姐把这一篇里面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热闹的河中世界，河流像是遍布大地的血管，流经陆地上许多地方，从高山、森林到平原，提供生物生存不可或缺的水分。但是河流并不只是让生物来喝水而已，而是许多生物的家。河水里面有鱼类、虾蟹、贝类、水生昆虫和各种水草藻类。水面上不能够看到蜻蜓跟豆娘它们振翅而飞，河岸边长满了水生的植物跟不同的花草跟树木，而蝴蝶、蜘蛛等都在这里藏身跟觅食，有很多的两生类也生活在河岸边。当然更有丰富的食物吸引而来的各种的鸟类跟哺乳类呢。为什么河流可以吸引这么多的生物在这里生活呢？想知道这个答案就得从森林说起。森林的滋养，森林里面枝叶落枝，动物的粪便尸体分解之后就形成了各种的养分，流进了森林的雨水不但把这个养分呢溶解到土壤当中，还夹带着森林的土壤中的养分深入的慢慢聚集，汇入到地势比较低的河流里，让河水充满了各种生命需要的营养素。而其中呢，有一种由土壤里面的黄腐酸以及铁质所结合的黄腐酸铁，是河流生态不可或缺的要素。黄腐酸铁有什么重要的呢？原来河水里面有很多的浮游植物跟水生植物都需要铁质才能够吸收成长所需要的氮跟磷等等， 而有了黄腐铁酸，浮游植物和其他水生植物就可以利用其中的铁质来制造养分。植物是地球上的生产者，靠着行光合作用就可以制造氧气，而另外植物更是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在河流里，浮游植物是浮游动物的食物，小型的鱼类和许多鱼类的小鱼以及一些虾蟹、河贝则是绿食浮游动物或者是植物。长长的河流从源头到入海多半会流经不同的高度或纬度，而在某些河段可能是寒冷的高山，另外一段又是温暖的森林，面貌往往非常的多元。
Oh.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在第一段科技新知的时间里面，我们读到地球大发现，哇，想到这个河中世界里面还真的是很丰富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这个河流好不好。其实河流呢它是人的好朋友，小朋友你知道吗？花姐姐啊，把这一篇的文章啊读给小朋友听，你就知道为什么河流它是人的好朋友哦。许多生物仰赖河流为生，人类也是一样。古早的人们食衣住行几乎全靠河流，从河里捕捞鱼虾蟹贝来吃，在河边洗衣，利用船只渡河灌溉作物。河流提供了各种生活的所需，于是人们开始依河而居，一座座聚落城市沿着河岸建立。人类最早的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化、尼罗河的古埃及文化等等，以及黄河的中华文化都来自大河。用途多多的河流跟古人相比，河流对你来说或许很遥远陌生了，不妨先试着思考一下古人为什么要住在河边。答案肯定是为了河流中的淡水。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其实也同样的需要淡水，每天的饮食、清洁、洗涤、农业耕种、水产养殖、造纸、机器运作、食品、化学工业都要用到水，而且我们的用水量比以前的人还多，只不过我们不必像古人那样得亲自的到河边取水，只要在河上建造水库，把河水积蓄起来，再透过四通八达的管线，即使在离河很远的地方也都有水可以用。除了积蓄河水提供给民生以及工业用途之外，人们还会利用河水流过的地势高低落差来建立水力发电厂去发电，让河流成了名副其实的带电之河。河流的中下游产生的石粒以及细沙，则是现代高楼大厦的建筑材料之一。垂钓、泛舟、戏水，或是到河滩去设立的绿地、清水公园散步、运动，更是人们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的好方法。河流在哭泣。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尤其在中下游人口密集的都市跟城镇，人们为了贪图方便或一己之利，而常会直接或间接的把废弃物、有毒的物质排放到河边，包括像垃圾、还有家庭的污水以及养殖牲畜的排泄物、农药、肥料和工业废水等，全都一股脑的流到河里，以为污染物会随着河水往下流，远远离开，毫无影响。不过河流本身虽然有自净的作用，但是当污染情况超出了河流承载的能力时，就会造成优氧化，最后变成又黑又臭、毫无生气、根本无法利用的死河。另外，为了利用河水而新建的水库也常常成为破坏河流生态的元凶。为什么呢？原来为了预防水库的淤积，而水库上游都会建造拦沙坝，对生活在河里的生物来说，这些把河流隔成一段段的拦沙坝就像是一道道夺命的高墙，让生物只能够在拦沙坝间的水域生活。找回美丽的河流。河流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必须妥善运用才能够永续存在。对河流产生最直接、最严重伤害的就是污染，解决的方法就是订定污水排放标准，并且严格取缔，而另外将家庭或者是工业的废水导入专用的污水下水道，送到了污水处理厂处理成为干净的水，再排放到河里，才是根本解决河流污染的方法。其他像水库等水利设施造成了生物栖地的破坏，影响到河流的生态，目前虽然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方式，但仍可以透过设置鱼梯、水库低流量的放水，避免下游河床的干涸影响到生物的生存，或是采取其他生态的工法，减少对河流生物的一个栖地冲击，都是爱护珍惜河流资源的做法哦。
的时候叫妈咪，迷路的时候叫妈咪，生病的时候念妈咪，哭泣的时候喊妈咪，肚子饿的时候叫妈咪，迷路的时候叫妈咪，生病的时候念妈咪，喊妈咪，妈咪妈咪，我爱你，你就像那春风吹进我心里。妈咪妈咪，谢谢你，我愿像株小草，能否你的意。
哇，小朋友啊，今天听完这个地球大发现的内容啊，会不会觉得我们要真的好好爱惜我们的河流？哎，那刚才讲到说河流是我们生活的好朋友，什么叫好朋友？好朋友就是他具有信任、支持跟真诚这些特质，然后需要这个双方投入时间跟精力呢来维系。所以呢，像河流为什么是我们生活的好朋友？因为呢，它可以供应我们水，而且是干净的水，它也可以让我们呢看到了大自然的这个奇妙。所以呢，我们应该呢真诚的来对待我们的河流。所以像刚才我们听到造成这种河水污染的情况，千万呢不能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虽然政府呢它会有这个水库啊，或者是它会有这些把这个脏水去掉的这些这个工厂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不可以去污染水源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 交钱，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